功训练课程。
执事是神的仆人，也是教会的工人。
神设立执事，是为了让教会的圣工治理得井井有条，让基督的身体建立得坚固精壮。
让我们来认识执事的功能，做个好执事。执事训练之执事功能。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主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这个特别课程讲到执事的功能。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除了对执事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之外呢，我们要在执事功能的发挥上面逐步逐项的来探讨。上一次课程当中我们讲到执事能够发挥的功能包括在牧养上面，牧养的工作里面的探访关怀这个层面，我们要发挥执事啊，能够对传道同工的帮补。那么今天呢，也在牧养这个课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提到第二方面，关于讲道啊，或者领聚会，甚至还包括了婚丧喜庆或特别聚会的当中。那么一讲到这个讲道的这种侍奉呢，讲台的服事呢，常常会让我们感觉这是传道人专有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总觉得这个传道人就是专心祈祷传道为事嘛，所以呢讲台呢就是为这个传道同工所预备的。其实不尽然。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常常发现呢，这是我们过去的传统的想法，请个传道人或者请个讲台的就是他专门只负责讲道。可是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就看到，当年的这个执事们会不会讲道？讲道很有能力的。施提反跟腓力就是很明确的一个例子。施提凡在讲道的过程当中，众人都觉得这个很气愤。为什么？因为他讲的大有能力，以显出他们心中内心的这个罪恶来，所以呢他们就甚至愿意说用石头把施提凡扎死，来违背自己的良知。这是施提凡这个执事讲道的能力。另外这个腓力呢，他讲道很有能力。为什么？他会讲解圣经当中的话语，像那个埃提阿伯太监，他在读以赛亚书，他不懂。诶，你看这个腓力呢被圣灵感动，就走上前去就把他解明出来。这是不是讲道？这就是一种讲道。所以我们看到执事腓力他有讲道的恩赐，他就可以讲道。他没有说跟这个埃提阿伯太监说，你等着啊，你这段经文啊，我去找个传道人来，他好好解明给你听。那糟糕，这时候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所以呢如果他能够讲解就能够讲了。同样的弟兄姐妹，主内同道同工们，让我们的执事同工在讲道方面如果有恩赐，他有这个话语的恩赐，为主做出口站讲台的，就让他能够参与讲道的服事。在我们本地啊，有一些教派他是绝对要求是按例牧职的神职人员或牧师才能够讲道的啊。有的比较宽一点是说传道同工他是全职的，要受过神学教育的这装备的他才能够站讲台。但是同样的我们也发现，在这个站讲台的这个做出口的当中呢，是要有神的话语，并不是那个职分啊。做牧师的有些时候在口才方面确实有些时候不一定每一个都有这个恩赐。那么在弟兄姊妹当中，特别在执事同工当中，如果有这样子有恩赐的人呢，为什么不安排呢？因为是分享神的话。要记得啊，这个讲台不是一个这个好像说我们把它当作是只有传道人能够站的，那么他才能够传讲神信息。是在讲台是神话语的出口，但不是传道人的这个专利啊。很多时候我们把它误会了啊，以为这个讲台是专门为这个传道同工或头羊讲道者所预备的，别人就不能够传讲神的话语。其实呢，在早期的使徒时代一直到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信徒，他领受的神的话语，他有这个圣灵的恩赐，有话语的恩赐，他就能够做出出口来，他就能够去喂养传讲神的话语。所以呢我们不是要高举说每一个信徒都来出来讲道，但是呢在执事的功能当中有一点肯定是可以发挥的，就是在聚会当中，领聚会也好或站讲台也好，都能够提供一致的一定的程度的帮助。 当然也不能说那就交给执事同工来做讲台工作就好了，传道同工就可以退休了，就可以不做了，不是的。而是我们可以让执事同工做一些调试。我举一个在我们本地的一个实际的例子啊，很多时候传道同工比较容易在解经方面，或是因为全职的关系，常常会比较多在这个字词上面的深入的研究啊，因为也受过神学教育的关系，所以呢常常在解经上啊，或者是说在讲道上面比较是深的研究方面的啊，让这个听众有时候听着觉得说学问挺大的。那么因此呢，有些时候牧养上面来讲，对一些新来的朋友在信仰当中，对聆听这个神的话语当中会有一种落差，就是一种断层了。怎么讲？就是他还刚刚信主而已，他对神的话语没有那么深的那种领受，好像他只能吃奶的，不能吃干粮的。那么传道同工讲的太艰涩了，太深入的话，他一时领会不到。那么因此呢，在讲台的安排上面，有些时候在原则上我的教会也会这样，就是会让一些信徒的领袖啊，或者他有讲台恩赐的这样一个弟兄呢啊，或者这个信徒啊，执事同工，他就可以啊起来啊分享，安排他一次的见证，或者他的对于信息方面的传递。诶，这个有一个效用是什么？他的生活经验呢是比较社会性的。我说社会性就是他在社会上工作，他可以见证说他在这段经文当中，在他工作上面怎么样得到神的帮助。这也是一种鼓励啊。因为传道同工或者头羊已经全职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他可能所接触到都是比较正面的，没有遭遇到太多的一些试探或难处啊，甚至遭遇到一些难处又不能随便乱讲的，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一些信徒他并没有碰到怎么办？反而这些信徒常常碰到的就是外面的诱惑啊，或者是世俗上面的这些社会上的这些罪恶。那我们传道同工比较单纯呢，碰不到，那怎么办呢？就是由这些信徒他们来分享最真实的。好，当然我们就说啊，这可能叫做得救的见证或者得胜的见证。但是我们把它看得更宽广一点的话，就是他一样在讲台上面可以喂养别人啊。所以在这种情境当中呢，我是认为说这个执事同工可以发挥这部分的功能。当然在做讲台的这个做出口的当中呢也是需要一些训练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做出口并不是说高高在上的啊，不是一个专利，而是当我们作为一个出口的时候，我们要有供应。那么这个供应当中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呢？第一，我建议啊，这个执事同工要发挥这个讲道的功能的时候，你要有一个羡慕善工的这个心智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你看这个讲道是要做羡慕的啊，要有这样一个意愿啊，有这个羡慕的心。很多时候这个羡慕是什么？这个羡慕是愿意委身的。这个羡慕不是说哎呦我好羡慕，我想做这个出名的，是一种骄傲，不对。这羡慕是我愿意委身，我愿意在神的面前来顺服，求主供应我，让我能够传扬神的话语。好，就是当我们在执事功能发挥当中，讲道方面首先要预备的一个就是羡慕渴慕做主的功。第二个呢，就是在讲道的预备当中呢，信息预备当中要多阅读。多读什么？当然多读圣经啊，读一些解经书。但有些时候呢也要读一些好的书。什么叫做好的书呢？除了读圣经以外，读了神的话语以外呢，还要读一些在世俗上面来看是好的。所谓的好的是什么？包括这些古典的文章啊，或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古文观止啊，世书五经啊，唐诗三百首。因为我们说这个古老的东西有什么用？不，这个其实在它的修身养性方面提供了一定的一些教导。那么做来作为我们的引用的参考。好比说你看孔老夫子讲这个，他已经算很有学问的圣贤人的教法，可是圣经当中讲的更完美，这个就可以拿来做比较了。那我们觉得说今天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个洋人的信仰，是更超越我们老祖宗的信仰，你看多好。所以在这例证当中我们要能够多读一些。那还有一些报章杂志里面讲到一些讯息呢，是让我们能够应用的啊，不是说我们去看一些这败坏的消息啊，这看报纸怎么老看到一些罪恶的消息，不是的，而是借着这些讯息呢，让圣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随时的帮助啊。当然不要去看一些不好的书啊，一些甚至污秽肮脏的书，那就不对了。所以呢，在准备讲道当中呢，我们要多读一些其他的书，其他的报章杂志的讯息， 让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的讯息呢能够跟生活相结合。还有呢，就是在讲到的操练当中呢，我们说要这个虚心的受教啊，好比有一些课程是吧，是对于讲道的一些课程啊，我们就去上啊，再不然就是多听听看别人怎么在讲道啊，他的讲道的铺排、讲章的安排是怎么引用的，哎，我们就可以学习下来。甚至我都觉得可以这样做，就是当别人讲完这篇道，你把他大纲笔记都抄下来，照着他的方式你再讲一遍，讲成变成你自己的道，这都可以的啊。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语没有什么版权的，所以没有版权就是我们都是领受来的。保罗都说过，有谁不是领受的？今天我讲这篇道，别人很受帮助，你听了也觉得有帮助，你可不可以用我讲过的道再去教导别人？可以的。你不能说这是原牧师专利的，我能够专利什么？同样的，今天另外一个传道同工，如果他讲了一篇信息，我也觉得很好，我哪来用？当然礼貌上我可能会跟他讲一声，再不然我也是哪来运用去教导？为什么？这不是在高举我自己或高举某人，是神的话语他解明的好，我们把它运用了，也去帮助其他的肢体，这有什么不好啊？所以呢，要多学习。另外呢，要操练。哇，在这讲台上面一定要操练啊！原则上我呢，最先开始啊，在学生时代就被操练啊，上台领会啊，带领这个聚会啊，能够分享一些神的话语，都很紧张的。但紧张当中呢，多练了就抓住机会练习，就不会害怕了啊。在刚开始的时候，我这念起这个圣经啊，这个唱诗歌啊，有时候领唱啊，都会结结巴巴的啊，会发抖的。那你要带祷告，还要把祷告词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但是呢，练久了，你就自然的就会这个顺畅了所以呢，在讲台的服事上面来讲让我们能够多操练不要只是学，然后都不动像有一些课程也都是，如果只是知识上面的，没有实际去体验的话，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是蛮困难的为什么？因为不做实际的操练，你就不能体会到什么地方需要修改。没有做实际的操练呢，也不知道在哪些方面我们要调试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这种这个调整的时候，当我们这种练习的时候，所以让我们不单单是渴慕神的这个讲道的这个服事，那我们也能够多多的阅读一些书籍，还有呢就是虚心的请教这个学习别人的讲台的这个好处。另外呢，就是自己要来操练。所以这是执事们在这个功能发挥当中，在讲道这部分呢，我们要被提醒的，或是我们要加强的。求主帮助我们。
接下来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就由袁泽善袁牧师我和唐华执事与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一起交流。感谢主，让我们在课程的后段呢，能够彼此的来交流。
袁牧师啊，你选这个箭乐对我
是
很有提醒
这一段音乐的这个音乐，
这个音乐就是耶稣是我们的慈爱牧者嘛，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真正牧养我们的当然是有大牧人主耶稣了。
是，
另外就是说我们教会里面的传道人，他是牧羊人啊，牧养我们，让我们成长。我很喜欢这首诗歌的。
是是，那么只是做一段音乐的间奏有机会我们就整首歌放完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呢，是谈到了一个教会牧养上面很重要，就是我们基本上一讲到牧养呢，就讲到讲道了是这个讲台的这个操练，或者说在讲台上面的喂养了。
这是头羊的责任是吧？
基本上我们或者传统上面的观点就是，哎呀，这个能够站讲台的呢，一定是教会的头羊，或者具有这个领导者地位的。
在海外呢就更特别了，就是说假如你要站讲台的话，一般来讲就是你最好是能够受过神学的训练那么哪一间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去到神学院里面受造就，你念完书出来了，你就是神的仆人了，神的使女了。 但是呢，就在国内的教会不一定有这样的幸福了哈。
嗯，
总而言之，就是神兴起的、神拣选的人站讲台传讲神的话语，那是很宝贝的。
是，不过刚才唐华执事你提到说，我们本地教会有这样一个观点啊，其实这个论点还是有待商榷的啊，因为有的赞同，有的是觉得说，我们既然领受了神的话语了，我们有感动就可以起来分享。
当然，有一些教会的体系里面呢，都是如果你有感动可以站起来分享，他们不说是讲道，
不能说是一个教导啊，他是说只是一个个人的分享
啊。不过呢，就也有一些属灵的生命比较成长的，也有一些教会是让教会的长老啊、执事啊，都是承担这个责任的。
是，所以呢，在我们的课程当中讲到执事功能的发挥呢，是在牧养，特别指的是讲台上面的这个牧养
供养、
那么会不会我们也受到一些影响，总觉得是头羊来做，或者是全职的同工来做，那么执事呢，或特别是第二线的侍奉者，那起来站讲台合不合适呢？会不会觉得说高抬了自己？往往在我们的内地的教会会有这种一种观点哦。
说起来，就是我常常也看到一些听众来信就说了，我教会里面就没有传道的人，没有牧者，于是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乖乖的大家围在一起，打开收音机来听福音广播，听完了就大家好像聚会完了这样。那我就觉得这个过渡期早期的时候很可能有这样的需要，但是呢，我们应该求主帮助我们，就说在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热心追求的，就也可以站起来用神的话语彼此的喂养了、彼此的牧养了。
是，
我想这一点来讲呢，我个人是采取一个比较可以说是宽松的一种态度。这个宽松不是说我们随便可以讲神的话，
不是
他说我们很认真的追求神会赐给我们当讲的话语。当然呢，神关心他的儿女啊，他儿女有需要的时候，神一定兴起他的仆人侍女呢来牧养他的羊群的。
是。那么在我们这个实际的这个讲台的操练上面，或者是在喂养当中呢，我们发现我们重点应该是传讲神的话语。
对
啊，所以并不是说谁口才比较好，谁这个知识水平比较高啊，这个学经历比较多了，他就去站讲台了。我们不是选这个人来讲话的，我们是要来传讲神话语的。
嗯，我知道听众朋友当中也提过，有一些在农村里面的教会，那么信主的人开始多了，他们就找当中念过初中的，
是
因为他懂得
文化水平高一点，可以写写笔记的，
对
呀、
那可能就是逼于无奈了。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就说，为了教会来祷告，如果真的有这样需要的话，我们真的要选的不是单单以文化水平作为唯一的。那个因素
考量、
反而要考虑到这个人爱主吗？愿意追求认识主吗？我接触过一些从来不认识字的老太太，
是，
但是她为了爱慕神的话语，他们可以从不认识字到能够把圣经读出来，那我很佩服。
是，
最近接触到一个老太太，她也是教会里面刚刚受洗的，她在家里面她不懂得字，她就一个字一个字这样背圣经念出来，念了以后背，哇，很佩服她，很可爱，人家70多岁了，
是，
但是这样做。那么当然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我们盼望神兴起他的仆人来牧养我们，但是呢，如果在没办法的情况底下，第二梯队执事呢，也应该可以学习怎么样在讲台上面参与这个牧养的。
我在浙江的一个地区啊，就碰到一个站讲台的一个童工啊，也不能算说他一定是全职童工了，因为他在家里面还开个小店铺啊，但是他自己就把多余的时间就拿来服侍神了。那后来我才发现，知道他不识字，真的不识
字，
我就很讶异了。我说，哎呀，这对我来讲啊，我一个是不能想象了，因为这个他不是算很年长了，才50来岁，大概60不到嘛。他提前自己觉得说能够在家里面搞搞副业啊，能够来服侍神。那么我就说，那这样子个年纪为什么不识字啊？因为文革时候受到一些这种亏损啊，也没好好读到书，那么真的就不识字，因为也在农村嘛。那但是呢，我说那你怎么讲道？ 他说我就是把神的话都记在心里面啊，当到了一个地方之前呢，他们会告诉我说这教会有什么需要，我就按着圣灵的感动想起哪一段经文呢，我也跟神求，求了之后呢，他就把他自己对这个话语的认知啊讲解出来。
嗯，
啊，我就想说真的不容易。
不过这种呢可以说是特别的情况，特别的需要，所以神就有特别的恩典。不过一般来讲呢，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是说就随便找一 个人来承担这个服事的责任，特别是讲到，我觉得在教会里面以神的话语来喂养羊群是非常重要的服事。那么如果神在我们中间有特别的恩典，让我们有传道同工的话，那是我们要好好为他祷告哈。假如传道同工他们有很多的服事，那他事实上也可以邀请教会里面灵命比较成长的，比如说一些执事一些长老来分担这个讲道讲台的责任，那我觉得是可以的。当然他这个传道同工或者是教会里面的负责守望的呢，就在这方面呢要特别的严谨或者谨慎。
对，
那么以至于呢站在讲台的不是传讲人的话语，不是说他口才好知识水平高他就讲，那我个人就觉得这种的服事呢是值得羡慕的。
对了，那我刚才讲到浙江那个例子啊，他就是把差不多神的话语他都背下来的，因为当别人讲过或念过以后呢，他不识字嘛，没办法去读圣经的，所以他都记了很多神的话语。那么我也发现一件事情，他也不像我们一般现在，如果说像我要去准备讲道的时候，我都会写一个大纲啊，会把一些信息会写下来。他一不识字，他也没办法写。那么因此呢，他一个是当然是有圣灵的一个带领跟帮助，那么他自己也常常把神的话语摆在心里面。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你这样子的讲道，怎么讲法？”他说：“一个当然是听到别人传讲信息的时候，他把它记下来啊。”所以他的大纲其实都在心在内心里面的了。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讲的是神的话，所以他常常就是把神的话语把经文拿出来讲。那么我觉得这一点倒是可取的啊。很多时候我们说口才好，就是用一句经文呢就讲了一大堆人的话，
自己的话
这讲自己的感受讲自己的见证，不是说不好，可是呢常常会引导一个弟兄姊妹去看见的是说，看到是你这个人，哎呀，多成功啊！这个神的话语好像变成是作为我的见证了。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神学院上这个讲道法的课程当中，也常常被提醒，不要这个传道人把上帝的话拿来作为我说话的论点了。你看我的看法是向左，所以我找到一些经文是帮助我支持我向左的
支持这个观点，
这样子就不是在解释圣经了。
我自己呢就常常听到有一些人讲到，哇，讲的口沫横飞，这样很精彩很精彩，自己听也听得很不错，但是呢讲完安静下来想一下他讲了什么，好像
还记得笑话，
就是内容啊，就是没有那种属灵的实质的时候呢，你就感觉不到那种的力量的。
对，
很动听的演讲可以，那所以呢在这一堂课里面呢，我真的也自己心里面就盼望主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的时候，假如你是第二梯队或者说第二线的侍奉人员，作为一个执事的话，求主也帮助我们努力的追求充实自己，让神的话语充满自己，然后呢假如有机会的话也不要害怕站起来为神传讲神的道理的时候呢，这个服事还是需要的。
是，那么在于准备讲章或者讲台的供应上面来讲呢，在我们本地呢也有这样子一个说法啊，就是要平衡性的，因为我们只讲圣经或者只是背经句呢，那这个经文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不好好来运用的话，那这个神的话好像变成是这礼拜天用一用了，礼拜一到礼拜六是我过我的日子了，所以这个讲台的供应上面还要把神的话语跟生活去配搭的，所以也是对我们这个准备讲章的一个提醒。
有时候执事讲道有它的好处，甚至很可能在某一方面来讲比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来讲呢更好，是因为他平常的生活接触到的都是一般的情况，
是
他不是整天在祷告
不是就在教会里头，都是比较环境单纯的地方，
对，他碰到的情况可能就是很亲身的体验，所以他讲出来的时候 应用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怎么样帮助他呢？结果就在会众当中呢就产生共鸣了，因为啊，原来这样的遭遇跟我差不多的，
是
啊，神的话语怎么样帮助他，也神的话语同样可以帮助我。有时候只是在这样的分享呢是有帮助的。
对，
所以呢有一些教会，我自己的教会是这样的，他除了传道人他们负责讲台以外呢，他就规定我要参与一些讲道的服事。我说这么多的传道同工那不需要我们了。他就说因为我们就是参与教会的服事，很了解弟兄姐妹的需要，这样的直接的比较跟他们分享神的话语的话，的确对他们也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帮助。那通常我就谦虚的，我就说接受这样的吩咐了哈，就说愿意这样的学习服事。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在这方面，真的有时候你生活里面的体验就是信仰跟你生活是结合的，
对，
那神的话语是有功效的，所以呢既然在你的生活里面就产生了影响的话，那让我们就要好好的去装备自己，好好的去准备，把这样的经验分享，一定能够造就弟兄姐妹的。
是，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做一个全职同工的，如果生活环境更单纯的话，差不多就只是碰到了一些弟兄姊妹的需要，
然后自己家庭
的，对，所以也有人批评一些传道人啊，在我们本地啊，说牧师每次讲的例证都是他儿子女儿。
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做了，的确是嘛，因为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关心的。碰到的有时候也不好拿来讲嘛，那最好的就是讲自己小孩，所以呢有一些传道人的小孩是最不喜欢爸爸讲道的，
每次都会把他当例子，
而且讲完了就是同辈就拿来开玩笑了，
当然这
是是很特别的情况，
是，也求神要帮助我们在这方面也要均衡啊，要平衡。
所以呢教会里面除了头羊去负责讲道以外呢，有时候让第二线的服事的人员参与一些讲台的服事呢，的确是很好的。你在教导里面呢，也鼓励我们多学习了，多装备自己了。那千万不是说，我口才好就跑上去讲了。我一定要好好的谦卑，要好好的去读圣经，读一些解经书啦，或者是一些工具书啦，
对，
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有服事的。
另外有一种是说在现实生活考量当中呢，让我们也能够像先知一样抓住社会的脉动啊。那么因此呢，在传讲信息的当中呢，也可以参考一些一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所谓的政治的一些报道啊，或是我们说百姓的需要啊，人心的这个
时事新闻，
时事方面的。那当然不是要去批评国家政府，
不是谈政治了，
那是讲到说，当人心在渴望的、在迷惘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抓住像先知一样的讲出神的话语，让人们在迷惘当中，甚至在恐惧的当中，有神的话来安定。
我们常常就发现呢，就是说最近几年就是经济
有一些不景气啊，
衰退了啊，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社会上这样的情况，甚至呢拿一些报道里面的一些数字啦，来帮助我们去表达这个信息，表达神话语里头的那种真理啊，可以用一些作为例子来表达的。
是，我想这就是让我们在这个讲台的这个侍奉上面哈，在牧养的喂养灵粮上面呢，能够参与的一些分享。也盼望呢，收音机旁的肢体们同道同工甚至执事们，当你在这样子一个讲台的操练过程或是服事的经验当中呢，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的，不管是成功的或是可能是一种失败经验呢，也可以来鼓励我们透过学生园地啊，还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交流的。那么也欢迎您来信跟袁哲善袁牧师我或者谈话执事来交流，来信呢就寄电台的地址，那写信给执事功能这门课给我们两位主持人收就可以了。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
再会。
星期星期为耶稣做主释迦精兵，高举基督君王旗，莫损我主威名，得胜不断地得胜，主亲统领全军，直到仇敌皆消灭，唯有 有基督是君。兴起，兴起，为耶稣号角传来君临。今天是主荣耀日，快去指地四民，大家伏以主旗下，奋勇不要惧怕，危险只是简单量，勇气必大增加。